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蒙恩，新年蒙恩，感谢神。好，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祷告。阿爸父，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交在你的手中，你今天早上要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洗刷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也安慰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心，来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对你有一个极大的渴慕，让我们新的一年更加渴望来认识你。你的恩典是向那渴慕的心要来浇灌一切渴慕饥渴慕义的。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软弱的，孩子是不完全的，主要愿你的力量托住我，如果说的不对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临到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每一天的经历当中，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天的苦难里面，都能看见你的爱，都能更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你的伟大，认识你的圣洁，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快跑跟随你，更加顺服你，遵行你的旨意，也能活出爱。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今年很奇妙哈，圣诞节是主日，1月1号新年是主日，农历新年也是主日，都是主日。那对我们几个有一个特别的印象深的，就是从阳历新年到农历新年贯穿的2023年是新冠来贯穿的，这个应该是一生不会忘记的哈，一个新年和从阳历新年到农历新年是一个新冠来贯穿的。那我个人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就是我们实在是需要力量，因为新冠非常容易没有力气，晕晕乎乎的，就是没有力量，这很长的时间没有力量，你什么都不能够做。然后我发现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力量，真的就是那句经文，今年神给我的经文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真的这20多天很安息，里面是很平安，然后会发现神的恩典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保守了我的心灵，神的恩典是保守住我们的心灵，然后在那个平安当中有很多的反思，有很多的反省，有很多的光照，然后有很清晰的看见，然后也更明白今年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这一些其实都是在安息当中神赐下来的，所以真的是归回安息，今年是一个安息的一年当中，但其实是得力的一年，也是征战的一年，今年也是征战的一年啊。那很感恩我发现最近因为我在那个平台上分享的比较少但是大家分享很多哈，我们那个特别大群里面他们露丝姐妹她放图片啊，然后还有 Daisy 姐妹经常发一些爱的劝勉的话语。那对我来说有两个，她发的两个图片对我印象特别的深上次我分享过，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那种幸福感不在于你的遭遇，而在于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遭遇。就像我们得了新冠，我们怎么样看待它，实际上在里面就生出的是平安。你这么看它你就是平安的，你那么看它你可能就害怕了。所以 我们的那个感是由于我们那个观决定的，就是你是怎么看它。我们这个一直强调，我们的那个感是由我们的观决定的，不是由那个事情决定的。也就是我们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观不同，带来的我们的感动就不同，我们的生命状态就不同，我们的力量就不一样。我们的观不同，我们的力量就不一样。那我们前面一直用 Nick 的例子哈， Nick 这么看他的这个没手没脚，他就是得着这个感动要自杀，他那么看，他看到他自己是独特的，他就有力量，然后他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状态，完全的一个力量就产生，是跟他怎么样看待他的这个处境，怎么样看待他的遭遇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观很重要。那同样我们也讲到说，我们遭遇苦难，我们遇到一些挫折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有没有那个苦感，也是跟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是有关系。我们用约瑟的例子，约瑟他的遭遇是很苦的，但是他的观，就是他怎么样看待他的这些遭遇，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么这个观，他这么看待他的受苦，以至于他的里面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竟然是没有苦毒在心里的，没有那个苦感在心里的，他的生命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按李车牧师的说法，他的心灵是一个完全得胜的状态，没有任何苦难能够压垮他的心灵，这个心灵是不能不得胜了。所以讲到约瑟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灵就可以来征服这个世界了，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是因着他的这个心灵的状态，因着他从真理来反映，从一个事实，因着这个对的正确的一个苦难观，产生的是他里面的感动反应生命力量。所以我们真正的信念，我们真正的信念决定了我们的眼光，决定了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反应，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决定我们的感动，决定我们的力量，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因为你的行动将决定我们的命运和你的整个的生命。所以这个信仰信念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我们整个的信念它是决定了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决定我们整个的命运的，决定我们有没有力量，每天的生命状态。那我个人啊，英文里面有 faith belief 啊，那么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信心，我个人更喜欢把它翻译成信念。其实 faith 你要查信念的话也是 faith，就是信念也是 faith， 它可以翻成信心，也可以翻成信念。我个人比较觉得信念让我能够更准确的理解它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信心本身是有内容的。信心，我们信，你总有一个信什么？我们的信心里面是有一个认识在里面，是有一个念，有一个观。信里面是包括了观的，你一定是信有一个内容，你信什么呢？所以信心本身它是一个基于认识的一个信念。所以信念为什么我喜欢用信念这个词？因为信念它包含了念，就包含了一个内容，就是你信念里面是有一个念在里头的。所以约翰福音说，认识神，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好，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九节，请大家来读好吗？我省一下我的这个嗓子。好，一起来。 下一株。好，一起来。好，希伯来书。阿们。好，我们读的经文哈，本来应该在前面读。我们看到认识神，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信神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认识神得永生。信心里面是包括认识，它是基于信心的一个基础，它一定是基于一个认识的一个信念，它是有内容的，信心是有内容的。所以与其说信心是离不开认识的，就绝对不能分开，这是不可分开的。那么信念更容易让人跟把这个念连在一起嘛。所以与其说信心的大小，不如说信心的对错，因为它是有一个念头的，念在。所以其实最更准确的不是信心的大小，是信心的对错，因为它是有一个你信什么。比如说我们一直用911那些撞大开飞机撞大楼的人，他的信心可不能说小吧，他的信念错，他的信念错，他相信我撞了大楼就能上天堂，是这个内容错了，是这个内容错。我们不能说他信心小，所以他是我们与其说信心的大小，不如说其实准确来说是你的信念的对还是错。你的信念是合乎事实的吗？你的信念是合乎真理的吗？是这个人和人的差别是这个。信本身它是一种机能，就跟我们吃饭，肉体有一个机能就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机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不同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同，我们吃的内容不同，也就决定了我的营养不一样，我的身体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不一样的。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信的机能，这个灵魂，我们都信个什么，每个人都信，你一定信什么东西的，所不同的就是我们信的不同，我们信的内容，所以是信念的不同。人和人不同是在于信念的不同，决定了最后的命运的不同，你的营养素，你的灵魂里面的营养素的不同，你的力量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状态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不同。所以有人说你信错了你就活错了，你信的对你就活得对，你相信撞大楼能上天堂你就活成那个样子，那个叫信的错，就活的错，你信的对就活的对。啊，我第二个非常喜欢我们那个群里面哈 ,Daisy 那天发了一个爱的劝勉，他发的那个小图片哈，印象非常深，他说信心是什么呢？说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因你真相信他的同在你就安然。我把它延伸了一下，它那个有几条，我把它又延伸了一下。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你真的认识他的同在，你因而你相信他的同在，于是你就很安然，于是你没有孤独感。你不应该有孤独感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时刻的同在，我们不应该有孤独感，他时刻与我们同在。信心是什么呢？因着认识而相信他的全能，以至于我们是可以交托的，我们的重担是可以卸在他的脚前的，我们不应该有忧虑的。你如果真的相信他的全能，是不应该有你的生命状态不应该有忧虑和惧怕的，不应该的，不应该有孤独的，不应该有这个感。你的生命状态就你信的是什么，你活成什么，你信是这样，你就应该活出一个没有孤独感，你就应该活出一个不忧虑不惧怕的生命状态。因着相信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说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我们在病痛当中就不会很怕， 相信他会来医治我，然后你去看他是借着什么，你去查验借着什么方法来得医治，可能是我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可能是我要吃一种某种借着药物来医治我，但是我是相信他是要来医治我的，所以我是很平安。信心是什么？因为相信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以至于我知道他有计划，他有安排，他有旨意，他是我的主，所以面对一切的处境我是顺服的，因为是他的安排。所以如果说没有分到房子啊，这次房子没有拿到，如果我真的相信他是我的主的话，那我是顺服的，我先接受，我顺服，我相信他有他的安排。如果我真的相信他的时间不会错误，他是主嘛，他时间不会错误，那我就安然等候，我的生命状态就活出一个安然等候的生命。如果我真的是认识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爱，以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来接纳我，不定罪我，那我就每天以他为乐了，每天都在一个爱里面，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相信他无时无刻的爱。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圣洁，我真是相信他是圣洁的，那我一定会常常是一个反省的人生，常常要反省他是圣洁的，那我就会反省，求主来光照我哪些地方是跟他不一样的。如果我真的认识相信他是完全得胜的，什么都得胜了，那我们就是在任何难处，每一次难处来的时候，应该就是一个赞美的生活呀，就是这件事已经是得胜的了，我只是要来经历他的得胜，那么我就是一个赞美的生活。如果我真的认识他是位审判的烈火的神，那么我就会每天是心存敬畏，不敢放纵私欲的，他是一位审判的神。所以你真的信什么，你就应该是活成什么样，你信得对就活得对。但是我如果你还有孤单感，经常觉得还很孤单，那可能在你的信念里面你还不是那么相信他无时无刻的同在，在信念里面还没有相信他完全的同在。如果你还喜欢抱怨，还会常常的抱怨，那是因为你可能在信念里面你还没有相信他凡事都有美意，这么好的神，全能的神，全爱的神，全都是有美意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我们心灵当中还常常生活能活出一个惧怕担忧的里面，那个生命还是一个担忧的状态的话，可能在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还没有相信他的完全的得胜和他的全能。所以如果我们的活的不对，是因为我们信的不对。所以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个信念，也可以说信心，被试验，被炼净。我们一生我们有很多地方它还没有成为我的信念，我只是知道还没有成为我的信念。所以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他的医治，他的拯救，实质上来说就是要拆毁除去那些错误的信念，实质拯救的实质就是要拆毁除去这个错误的信念，那些不合乎真理的不合乎事实的那个部分，就像什么撞了大楼要进天堂这种虚谎的一些谎言。所以信仰的道路，我们一生啊，我们信徒是整个是信仰的道路本身就是信心信念被试验被炼净的一个过程，我们一生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反观你的反照你的信念，反照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就是拆毁那些错误的虚假的信念，重建正确的神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功观、自我观、人观、金钱观、身体观，还有什么事业观，就这些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他的， 是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那我们最近实际上一直在讲的是苦难观，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讲苦难观。为什么我今天还要，我们还在讲苦难观？因为很重要，我们想把这个苦难观扎实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挫折，不顺心的事情，不如每个人都会遇见。但是你的眼光，如果我的苦难观是对的，像约瑟一样，他就是苦难观是对的，那他的一生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反得生命的，他反得了上帝的眼光，反得了神的心，他反得生命。所以观很重要，我们在那个苦难当中能不能是失去生命还是反得生命，是在乎我们怎么样看待苦难，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那个观，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是能不能忍耐，我们是忍耐还是抱怨，实际上是在于我们的苦难观。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讲的哈，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两堂，讲到苦难观几个基本的概念啊。第一，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第二，苦难的来源，我们讲到苦难的来源，因为有魔鬼，他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所以有苦难的来源是魔鬼一直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但是他是怎么做工的呢？他做工的方式、偷窃的方式、杀害的方式是借着谎言，是借着谎言的方式，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你们就如神一样了，你吃了果子你就如神一样，那个是第一大谎言，也是最根深蒂固的那个谎言。因着这个谎言进了我们的心，我们都相信自己做主，我们都是自己来做主，我做我生命的主，我都是偏行己路，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这个第一大谎言进来以后，人就叫有了原罪，我们就有了这个原罪。原罪实际上就是我不需要你了，我这个偏，就是我们一直用椅子，他就偏行己路去了。然后于是罗马书说，人是什么？一同变为无用，没有寻求神的，一同变为无用，这个就是原罪。没有寻求神，这个椅子再也不会来问我，我是干嘛用，你造我干什么，已经不再顺服我的旨意了，所以行在他自己的一个意思里头，所以他就变成了，对我来说他就没有用处了，没有用处了，白占地图，那也就走在了一个灭亡的道路上。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原罪哈，这是我们之前讲的。所以就是那个第一个那个信念，就是它造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原罪，就是你有这个信念，就是我自己做主，我想干嘛干嘛，就有了原罪了，这个信念。那苦难的发生必须经过神的许可，因为上帝是他的主权嘛，创世纪一直在讲到的主题就是神的主权，他创造万物，他对每一件事物拥有主权。所以苦难的发生必须经过神的许可，没有任何事情超过了他的护理和他的看顾。好，第四个就是上帝是爱，但他不愿意我们受苦。他苦难发生是经过他的许可，但是他不愿意我们受苦，并且他担当了我们的苦，他担当了我们的苦，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是替我们受苦，在十字架他是替我们受苦的主。但同时上帝他不是溺爱的神，如果这个苦难能够带来我们生命更大的益处，他会许可它发生，因为他爱我们的生命，他爱我们的永恒，他为我们的永恒，他的着眼点一直在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永恒上面。所以如果这个苦难能够带来更大的益处，他会许可发生。所以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是被神撑过的、量过的，都是经过了神的主权、智慧和爱，都经过了，除非能够带来益处，否则不会发生，否则不会发生。所以神是爱，绝对不能因为有我们受苦了，所以你就否认神的爱，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苦是带来益处的，他才允许它发生的。所以神是爱，那么这个益处是为着永恒，为着人得生命的这个益处。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从神的这个眼光，它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讲到痛带来的几大益处哈，所以这个我们会吃什么苦味、酸味、甜味啊，人生这个痛感啊，这个痛苦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痛它带来我们生命的几大益处。第一，痛使人对危险产生警觉，对错误产生反省，你就痛你就警觉了，痛了你就警觉了。第二，它使人深思那个痛苦的根源，它使我们你才安静下来，因为痛了你才会去思考那个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带来的是苏醒和悔改，才能带来一个苏醒，你深思了。第三，它曝光我们人的内心痛苦，因为你深思它的根源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你内心在想什么。它曝光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这个人从关注外在的事物转向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永恒，关注灵魂，关注灵界，你这个眼光就开始改了。这是痛使我们的改变了，我们从关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成就什么事业，转向关注我们的内心，关注永恒的事情。第四，痛使我们愿意才开始愿意重建价值观系统，重建我的信念系统，知道我的信念系统需要被重建。有很多的错的，有很多的错的信，是痛使我们愿意来重建，接受神的拯救，来接受他的拆毁，使我们愿意来重建整个的这个观，这个价值观的系统，信念的一个秩序。痛使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恩典，也是痛使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使我们发现我们是需要恩典，才会转向神，从那个偏行己路，要到这个椅子偏行己路，要到他来转向我，中间一定有很多的痛，一次痛转过来，这个痛使他深思，再一次痛，然后最后他需要恩典，看见自己的灵里的缺乏，于是转向神。所以痛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人的受苦中，神要做极伟大的医治，这也是受苦，只有在手术台上医生才能给你施行这个手术。所以在那个受苦，那个牙，看牙医那个痛，在那个过程当中，神才能来医治我们，他要在我们那个受苦的那个难受的过程当中，来真正的来做极伟大的那个医治，是在受苦当中的，是你在那个受苦当中，那个医生来亲自的来医治我们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借着一个人物，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心是怎么样被炼净。就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不是去年做，是每年都在做。如果说新的一年上帝做的事都是一样的，炼净我们的信心啊，每一年都是一样的，时刻它不会改变的，一直在炼净这个信念啊。那我们看一下，在一个人的受苦中，神是怎么样炼净他的信心的。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人物啊。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哈，有奖问答，不要，我们经常要有奖问答。上次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下来跟我说，她说：“天哪，你那个有奖问答问的问题，我咋都不知道，信了这么多年哈，耶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我说：“啊，你能不能把那个答案再写一下？怎么这么多年了，这些最基本的我们都不知道哈？”我说：“那好，我们经常搞一点有奖小问答。”那我读一段经文啊，让大家看看你看看他是谁说的，在圣经里面是谁，很经常经句了，这是我们经常念的一些经句哈。我读一下，你们看看这是谁说的。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生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不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谁说的？圣经里面谁说的？谁？以赛亚？不对，不对，不对，没那么有名，没那么有名，所以我才提出来的。你一定会，他是一个很小，在圣经里面，应该我们不会对他产。撒加利亚，对，撒加利亚是谁？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说的。撒加利亚有一篇很美的颂词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这个人物哈、啊，我们看一下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在受苦当中被炼净。那我们来读啊，我们来读，这经文比较长，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这个故事，还是你们来读好吗？我审一下我的这个喉咙，好，一起来。好，继续。 好，谢谢。我相信读完之后大家对施洗约翰是怎么出生的，然后出生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爸爸又受了什么苦，一定会印象非常深刻，以后不会忘记。他爸爸会，施洗约翰出生之前他爸爸哑了十个月，他可是哑巴了十个月这个孩子才出生的。相信我们之后就对他的这个故事，对施洗约翰的整个的来历，是不是他出生，还有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很重要，他这篇预言叫我主颂，非常重要的一篇预言啊。那我们先看到的是撒加利亚哑巴了，他为什么哑巴？圣经上怎么说？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就必哑巴了。今天我得了新冠，你会不会把我的得新冠跟不信连在一起？你会知道会为什么得新冠？你们会把我的不把我的得新冠和不幸连在一起吗？你可能不会吧，我们不会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哈，这个人发烧了，这个人感冒，他受凉了，我们都是找外在的原因。但是圣经常常把那个现象背后的灵界的原因给揭示出来。常常我们表面是受了一个苦，其实有一个背后灵界里的心灵的一个原因在那里。就像你们不知道我得新冠跟不幸有关，可是我知道我得新冠跟我的不幸有关，我知道我还有什么不幸，我知道。好，那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啊。所以撒加利亚他是一个义人，撒加利亚他是一个义人哦，他是祭司，他是一个祭司，然后他跟他的太太伊丽莎白都是义人，他们都是遵行主话的，他们是相信神的，相信神的。但是他的信心还没有被炼净，他还会怎么样？他会凭他的感觉，他的经验，他会来过滤神的话，过滤，所以他会推翻神的话。天使说得很清楚，我拣选了你，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但是撒加利亚他没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用他的经验，他用他的五官的感觉，他推翻了神的话，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可是你看啊，他马上之后，这个特别有意思，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他之后马上讲的是玛利亚，玛利亚也是天使加百列，一样的，同样的天使，跟他讲完，马上要去跟玛利亚讲啊，你要生孩子了，怎么生，圣灵感孕什么什么的。玛利亚的反应跟撒加利亚是不一样的，撒加利亚直接推翻了，哎呀，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玛利亚是什么？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没有直接，是怎么可能？其实玛利亚所遇见的那个试炼是更大的呀，玛利亚她所遇到的挑战比撒加利亚大，你只不过是老人生孩子而已，玛利亚是未婚要先孕，那是要被打死的，那是要被打死的。你这不他说不可能啊，这我们解放这风俗，这是不可以的，什么圣灵感孕什么什么的，玛利亚没有。所以在他们的信心上面是不一样的，上帝知道。所以撒加利亚就要受点苦，他要因着他的不信受苦。所以我们常常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查验一下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要查验一下我们什么地方还有不信没有。他的这个凭五官凭经验来否定神的话，其实跟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没有被炼净的信心，我们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个样子神能改变他吗？哎呀，我这个老公这个样子怎么这能信吗？这样子像信主吗？这怎么可能信？他怎么可能信？我们也是凭着我们的眼见，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看见，我们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时候就把神的话就推开了，这叫凭眼见的信心。而上帝最终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是超越那个眼见的一个信心。 而撒加利亚在这一次的整个的受苦的过程当中，上帝要炼净他，要炼净他，拆毁他那个凭五官。他不相信他的感觉吗？他的眼睛看见的吗？他的感觉，上帝就拿掉了他这个五官一个功能，拿掉了你，你靠什么？上帝要拆毁你对他的信靠，干脆把他让那个功能失效了。你不是相信你的五官，相信你的感觉，结果你发现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就不再敢相信自己的那个感觉了，他原来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做判断的，他不敢了，他不敢想，不敢再凭着自己的这个五官的感觉，自己的经验来做判断。也就是上帝拆毁了他的凭感觉做判断这个错误的依靠，这个错误的一个信念，就是我凭着我感觉的，我就我的感觉更重要，你的话还不是那么重要，我的感觉更重要。上帝借着这次他的受苦拆毁，他就不敢了。十个月，大概将近十个月吧，十个月的哑巴，十个月的哑巴生活。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的里面产生了，在他的信念里面，在他的倚靠上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拆毁，也可以说神的一个医治，以至于他可以完全相信神的话了。所以神给他什么话，他就直接预言出来了，就是他这已经不打折扣了。你知道先知就是不能打折扣，先知就是完全要传递神的话嘛，所以先知是不能打折扣。你但凡还有哎，这怎么可能呢，哎，你打折扣了，你就不能成为，上帝不能让你当先知的，你打折扣了。但是所以在他预言之前，上帝要炼净他，把你那些打折扣的那些地方东西全都给你拆毁掉，全都要拆毁掉。所以我们看来哈，不信带来受苦，不信哈会带来受苦，因为神要拆毁，借着这个受苦拆毁我们所倚靠的。你靠钱吗？上帝可能让你在钱上受苦。你靠钱，他让你在钱上受苦，你觉得钱我有钱了我就幸福了，他会拆毁，他要拿走那个，你会因着钱而受苦。如果你有一个靠人，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靠，有些人心里面啊，我们里面的那个信靠哈，有一种想靠丈夫。我知道有一些姐妹，我知道她们就是就想嫁个人呐，然后就要想老倚靠他了，然后这辈子我就靠着他了。如果我们有那样的一个倚靠的心，上帝会把这个人拿走，上帝会让他什么第三者了，什么外遇了，什么什么什么，让他离开。你越想赖着他，上帝要拆毁你那个错误的倚靠，让你最后认识到人是不可靠的。你要真正信靠神之前，先要认识人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的信靠在那个信靠在人身上，上帝会让你因着人受苦，会因着人受苦的。可是我们在外面，我们会说啊，这个人这个太太真倒霉，哎呀，他的先生有外遇了，哎呀，他可真倒霉，怎么碰上这么个渣男？但是我们看不见上帝可能正在要做的工作，是炼净这个太太的信心，拆毁他对人的那个倚靠，那个灵界，那个我们一般看不见，我们只能说他的太太的先生真糟糕。但是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太太因着丈夫受了这个苦，很可能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拆毁那个对人的一种倚靠的心，拆毁一个对人的依靠的信仰。我们只看外面，上帝做的工他永远是在灵里面，对那个信心里面那个信念，他要破碎可能这个太太的婚姻观，他的自我观，他的人观，因着这一次的受苦重新建立，就因此因了离婚了重新建立他的自我观，我是谁，重新建立人观，人是不可靠的，他还要依靠神，重新建立整个价值系统。可能就是因着一次受苦，我们还以为是他受苦了，但是上帝是要在重建是他整个的价值系统，他的灵魂，医治他的灵魂，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神是在做极伟大的灵魂医治的工作，极伟大灵魂的医治工作，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就是单单相信神的话。 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没有什么因为所以他这个样子，没有那么多自己的经验感觉来推翻神的话了。虽然我们是相信哈，虽然我们都知道神的同在，神的主权，神来我们反复假神爱我呀，这些他真正成为你的信念了吗？这就是他一生在炼净的。我们有很多东西在推翻这个环境，一来哇，那个丈夫的样子一出现，孩子又发疯了啊，神的话就没有了，神就你就推翻神的话了，就推翻神话了，你就相信了那个现象，那个眼见。而我们常常因着不信受很多的苦，不光是哑巴，我们的心灵因着不信也会受很多的苦，你又灰心了。只有当我们真正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是不受压的。嗯，真的只有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的心才能不受压。你什么灰心啊、沮丧啊、抑郁啊，那些错误的观，从那个你的心灵一定都是在一个受压制的，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我们以前是操练赞美啊，最近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得了那个美尼尔氏什么，就是那个美尼尔氏综合症，然后就会有幻听啊，半夜三更就会说谁要来偷我啊、杀我呀、啊，就征战很大，家里面那个环境很大。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就发了一段赞美文。我说操练赞美，就是你看见他是很糟糕的样子啊，很糟糕，你里面是赞美，让你的心啊，信心不往下掉，你的信心不要往下掉，里面赞美上帝，这个已经胜过了，就这种样子，这种样子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以前是操练赞美，赞美就是保守我的信心，赞美实际上就是一直，就外面是这种样子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不好的事情都发生了，你先赞美，你先赞美，然后把那个信心保守住，是保守我们的心，从神的话来，神怎么说？神不是说已经完全得胜了吗？再抓住，神已经完全得胜了，宣告神的得胜，得胜的意念来反应，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很容易凭眼见，不是单纯的凭信心。好，那我们看到哈，第二，受苦它是有一定期限的。他说了，你那个孩子生下来你就不会哑了，天使说了你的，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受苦啊，苦啊，上帝给我有期限的，有一个期限，他上帝让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而受苦，他不是真的想让你受苦，他是有期限，他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益处，为了一个更大的炼净。所以一定记住了，我们的苦难关系，他绝对不是为了让你受苦而受苦，一定是有一个更大的益处在背后等着你。受苦是为了医治我们的灵，所以医生他又允许你在那受苦，牙医让你在那苦啊，他知道你苦，他就照做，他就让你在那苦，因为他是为了你更大的益处。所以圣经是用至战至轻的苦楚，战你不要忘记那个战，它是有期限的，我们的苦不会很长的，它是有一个期限，只要完成了那个益处，那个苦就结束了，就这么，不是什么让你成天受苦，不是的，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至战至轻的苦楚。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气被击打，我们的骄傲被击打，我们的错误的倚靠被击打，我们的错误的信念被击打，就是拆毁，受苦的过程当中被击打，被拆毁，以至于人的心谦卑，真正的谦卑，然后你才能领受那个对的信念。神要把一个对的信念给你，但你里边一大堆乱七八糟自己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先要拆，所以是一定是先倒空，先拆毁，先拆毁，然后那个对的那个信念，那个新的重建的才能进来，因为你空了嘛，里面是空的，那个东西灯，哎，你就能接收了。我自己信主哈，我是99年底，我受了三次，就是一个同一个月三个苦，身体的苦、情感的苦、工作的苦，就是全没有一个月之内。然后我发现我在那个苦当中，我里面是空的，就是我没什么想法，我啥也不想了，我什么我感觉这个那个什么都没有，是空的一种状态。然后在12月12号的时候，我坐在家里面，就是那种 受击打之后，那种完全是空的，完全是谦卑了，没有什么我的什么意念想法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进来，就告诉我神是什么。就那个意念一下子就进入，坐在那里，我是这么信的。我坐在那里，我就发呆。他们说你怎么信主的？我说我在那发呆，我啥都不知道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了，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意念才能进得来。那个时候说神就是所有美善的源头，就这一句话。然后魔鬼就是那邪恶的源头，然后我们的心，我记得那个话是这么说的，就是啊，然后我们的念头，我们可以一下子从神这个山头噔，就一念之差就掉到魔鬼的那个山头，然后你那么想想就跟着下地狱了，然后如果你噔就可以跳回来了，然后又在是，主要当时给我的那个意念，就我是这么信主的哦，我相信有一位神。我才知道有神，后来又有好多年，然后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又有很多很多的破碎哈。但是我就知道前面的那个击打，前面的那个倒空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一定要有前面那个受苦，有那个受苦，然后神在你打麻药躺那不动了，你没有你自己了，然后神就来做一个更深的一个置换，他把他那个信念给你，你就能领受得到那个信念。好，那在这个受苦当中，其实人真的就是需要安静等候，你不要东想西想的，就是安静等候。你会上帝会把他的心给你，会把他的心给我们。好，那第三个就是神在人的受苦当中医治我们的灵魂，炼尽我们的信心哈。那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信耶稣到底信什么？我们还说这个信念哈，这到底是信什么？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来彰显神，然后他启示神，他让我们来认识，所以行神迹啊，赶鬼啊，然后他上十字架，启示他的爱，启示他的全能，他有很多很多的启示，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对的认识，是一个对的信念，就是因为他是来启示。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实际上是相信耶稣基督带来的对上帝的启示，我们相信他就是来彰显神，上帝就是让他来彰显他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信得对，我们才能活得对，建立一个重植我们整个的信念系统，来炼尽我们里面的信念。而这个果效，他说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个金子还宝贵。你看上帝是怎么样看重我们里面那个信心的，就是你的信念，哇，上帝是极看重，他说比那个金子还宝贵，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是不是这么看重我们的信念？我们里面有一些错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赶快啊，我怎么会信错了？我们有没有赶快查验，我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是信的不对的？而这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所以说灵魂的拯救实质上就是你信念的改变，就是你整个信念被炼尽，整个的信心被炼尽哈。那所以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还没有信不信的地方，或者是还在用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跟撒加利亚的这样的一个靠经验感觉的信心，这都叫还没有被炼尽的信心。这也都是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上帝一直在做的，上帝一直在做，而且常常就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到拆毁的时候，他来更新我们哈。那这个被炼尽之后，你看撒加利亚就是这个受苦没有白受啊，被炼尽了，这个信念被炼尽了，不打折扣的接受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之后，上帝就大大的充满他，圣灵充满，然后就说出了这个叫我主颂，这是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一篇预言哦。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先知以后，到施洗约翰出生之前有400年，上帝是沉默不语， 什么也没做，天天也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什么先知来说啊，上帝我要干嘛呀，我要做什么，没有。四百年沉默，大家都不知道上帝到哪儿去了。然后撒加利亚这个预言可是了不得的预言啊，他的这个预言是不光是预言施洗约翰的地位身份是什么，他直接预言的是大卫的家里面要生出拯救的脚，而且这个救主他带来的是赦罪的，他把神马上要来的这个要做什么很准确的预言出来了，很准确。所以他的这个预言是很了不得的一个预言，直接因为四百年都没有声音了，四百年人大家都不知道神在哪里了，撒加利亚他结果他的这个预言他还知道我家儿子还不是这个拯救的脚，我家儿子是给他预备道路的，清清楚楚把上帝将要做的事清清楚楚的预言出来，连耶稣基督一起都预言出来了，还是从大卫的家，而且他是要来赦罪嘛。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经文，这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很清楚时间，然后他的儿子要干嘛，清清楚楚的把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信心被炼尽了以后，上帝才可能把他的心意完全给他，就上帝就一个完全被炼尽之后，上帝就把他的旨意，把我的心肠，把我要做什么清清楚楚的跟他就告诉他，清清楚楚他就领受到了那个圣灵充满，就神的心意，他完全得着神的眼光，完全得着神的心，所以这是被炼尽的一个信心。所以上帝是在撒加利亚生命当中十个月其实做了很伟大的一个医治的工作，因为上帝要借着他发预言的，借着他发这个预言。好，那我们好，所以被炼尽的信心，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在患难当中会显明我们的很多不幸，很多比如说在病痛当中我们特别容易领受那个暗示，就是我很孤单，好像上帝离弃我了，我生病了，然后好像上帝就抛弃我了，好像一直没有医治我，我们会有一种被抛弃感。其实那个被抛弃感的背后是不信神的话，你不相信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仍然怕生病，怕这个怕那个，其实我们还是不相信神的全能和他要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们常常说在苦难当中最难的是看见神的爱，我们在苦难当中就看不见神的爱了，我们就会接一些不好的暗示过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对上帝他无条件的爱，不离不弃的爱，还是那个信念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在凭感觉啊，凭感觉上帝怎么会爱我呢，我都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是在凭感觉来推翻神的话，或者我的孩子还没有改变，我的孩子，我的丈夫上上下下，我的孩子上上下下的这种情况当中啊，上帝到底能不能医治啊，我们就接那个暗示，我们会有很多，其实他是患难当中也显明我们很多的不幸，很多的不幸啊。那所以被炼尽的信心，上帝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会炼尽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发出那个赞美。真正被炼尽的信心，那个最后你那个证据是什么，就是你就是发出一个是赞美了，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不管任何境遇你都发出的是赞美的，反正那个是信心已经超越了那个环境了，上帝最后要把我们的信心炼尽到超越这一切的环境，单单相信神的话，超越环境，超越感觉，超越经验的信心被炼尽。等一下我们会唱一首歌哈，是一首英文歌，英文歌叫 You Say， 你说，他那个歌词是说，你说我是被爱的，当我啥也没感觉到的时候，你说我是属于你的，当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啊是什么？他说我一直在一个征战里面，那个歌词说我一直在一个征战里面，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我感觉和你说的征战里面， 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征战，我感觉没人爱我，你说我是被爱的，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征战里面，那个过程在炼净，炼净，最后就是没有什么我感觉，我就是相信你说什么，你说我是被爱的，我就是被爱的，你说我被赦免了，我就是被赦免了哈。好，那最终神要给我们的信心是超越一切环境，能够发出赞美的信心。你查验你的信心有没有被炼净，看看你的祷告里面是不是常常在赞美，常常在赞美。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祷告，我们都在患难中的祷告，首先我们是要查验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信，因为可能我们他要光照我们里面，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就是我没人理我啊，那可能你真的不相信神的爱。安静忍耐，安静忍耐很重要。上帝，你看牙的时候你就安静忍耐就好了，那个医治你的更新你的信念是上帝，那是医生的事情，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不用想很多，不用想很多，就是安静忍耐等候听他的声音。祷告就是直到你能听见他说什么，你一直就祷告就是一个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和从我的感觉到我听见他的，我相信他说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发出赞美，这个就是祷告恢复那个真正的对的信念，对的信心，那个自我观的人观的成功观，就所有这些，我们恢复一个对的神怎么说，那个信心是一个单单的相信，以至于我们面对这个环境，我里面的反应，我不是被他拽下去了，我的心是因着赞美反而信心升空，我是要赞美赞美他。一直到祷告就是一个征战，就是这个我说他说我感觉，我就这个祷告在这个中间的征战，我们一直要恢复我相信你所说的，一直到我们能够像先知哈巴谷一样得着那样的超越的信心。就是先知哈巴谷他得着了那个超越的信心，超越一切环境，超越一切感觉的信心，被炼净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的信心是单单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新的一年，信心继续被炼净的一年，信心继续被炼净的一年，我们会有各自的挑战，会有各自的难处，会有各自把你的信心往下拽的那个眼见，那个感觉，在那个地方，我们多祷告，安静，上帝他拆毁，他也必建立，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超越环境的信心，随时随地能够发出赞美。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要因耶和华喜乐，至战至轻的苦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哦，对，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思考问题啊，我有没有因不幸而受苦？我有，我这次是因不幸而受苦，我有不幸而受苦。我在哪些方面人有不幸？我的不幸应该是在人观那个地方，人观，人观和自我观，我还是在人观和自我观的地方，我仍然还是相信我的感觉，过于相信神的话。我的祷告中是否常有赞美？你查验我的祷告，我的信心是不是达到一个超越环境。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个也是一首非常有中国风的歌哈，丹尼今天带我们唱中国风。
虽然我 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我要以耶和华欢喜。虽然天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虽然棚内也没有牛，我要以耶和华欢喜。主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温馨在了处，我要以耶和华欢喜，引着我的上帝喜乐。
环境的信心，
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虽然天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虽然棚内也没有牛，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所温馨在高处，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引着我的上帝喜乐。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引着我的上帝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拆毁你也建造，你不会是为了让我们受苦而受苦，而是在每一次的受苦当中，每一次的击打里面，你都要在我们的里面来更新我们，来炼净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得着那完全备的信和正确的信。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新的一年在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各自的挑战面前，让我们更多的安静来祷告，来查验，查验我们心中还有什么地方是有谎言的，查验我们什么地方还是没有完全的单单的来相信你的话，还在用我们的感觉，用我们的眼见来推翻你的话的地方，求主来亲自的来光照。主要知道你新的一年，你必要在信心上面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极宝贵的金金还宝贵。主，我们谢谢你，向着我们的意念全都是祝福的意念，全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全都是爱的意念，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主要万事互相效力，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让我们的信心得益处，让我们能够带着信望爱，能够进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每天面对你说和我的感觉那个征战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是抓住你的话语，单单相信你的话，以至于让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平安都是单单因着你的话语而来。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的全能，赞美你的慈爱，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的审判，赞美你一切的美意。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和赞美， 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这首 You Say， 这是有英文歌，它有一个中文的字幕，很好的一首歌啊，是每一天生活的写照，每天生活的征战的一个写照。